动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0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日间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这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表示亚太经合会议是有成果，再次批评贸易不公。美国同盟内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制裁是帮助北韩购买石油的南非公民。台湾今年的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出现统独争议之后，台湾文化部部长郑丽君说，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尊重电影工作者拥有不政治表态的自由。
那我们期待中国政府或者是说中国现象背后的一些政治的力量跟因素。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整个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坚决支持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和公平贸易，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中国对他的国内市场设置贸易和市场准入壁垒，并且在国际贸易之中实施对其他的贸易伙伴不公平的政策。美国和中国目前正是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采取他所称的反制措施，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同样幅度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样就意味着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要被加征关税。美国海军和汶莱皇家海军上星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卡拉联合演习，亦都被称之为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两国海军出动的舰只和飞机包括远征快速运输船和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的公告说，美国和汶莱海军的演习是为了改善两国海军联合部署水面舰只、海上巡逻机和防空设备，来到加强协同追踪目标的作战能力。美国和汶莱40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军印太司令部说，两国军队为了维护海上安全稳定和繁荣而共同努力。除了卡拉联合演习之外，美国和皇家汶莱海军还参与其他的双边和多边海上演习，包括第17届东南亚合作训练、第16届环太平洋海军演习，以及今年8月两国首次举行的联合陆军演习。汶莱是南中国海六个主权星索方之一，其他星索方包括台湾、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一名帮助北韩规避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出生南非公民列入制裁的名单。美国财政部的公告说，南非男子安钦扎夫和菲木尔管理公司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公司合作，策划规避美国对北韩的石油禁令，因此将他列入制裁名单。根据美国的法律，任何美国人或者美国企业都不得与列入名单者进行交易，列入名单者在美国管辖区内的资产亦都被冻结。美国财政部说，这个事件充分讲明北韩依靠非法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来到逃避制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美国决心实现北韩以彻底可核查的方式去核，将会继续制裁任何试图帮助北韩政权逃避国际制裁的人。菲木尔管理公司同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公司同时还被指称帮助北韩洗钱，亦都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白宫恢复了 CNN 记者阿科斯塔的记者证，但是警告说，他如果不遵守新闻发布会的规定，可能会再次失去记者证。在两周前的一次全国电视新闻发布会上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阿科斯塔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言辞交锋。随后 白宫吊销了阿科斯塔的记者证。CNN 表示白宫作出了让步，而 CNN 将会放弃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当时阿科斯塔拒绝交出麦克风，试图问特朗普一个后续的问题。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指责阿科斯塔用身体推开了一名试图抢走麦克风的实习生的手。阿科斯塔否认了这个讲法。桑德斯在一封信里面对阿科斯塔说，他再次受到白宫的欢迎，但是他又警告说，如果阿科斯塔和其他记者不能够执行他所讲的明确的规定，他们可能会失去记者证。而这些规定包括记者只能够问一个问题，只能够总统或者其他回答问题的人才有权允许追问。让出地板的意味着就是将麦克风交给助手。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呼吁国际刑警组织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查明他的前主席孟宏伟的下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星期一发表文章，他说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对于孟宏伟下落无论不顾不管的态度令人惊奇。斯托克11月8日评价孟宏伟的这个案件的时候表示，他并没有原因认为他被强迫或者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原因怀疑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斯托克对于孟宏伟所谓的辞职的反应给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形象蒙上阴影。李查森写道，国际刑警组织以提供犯罪情报分析以及培训前线官员的调查技巧称著。孟宏伟是2016年11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今年的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出现统独争议之后，台湾文化部部长郑丽君说，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尊重电影工作者拥有不政治表态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11月19号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相信中国的电影工作者都非常珍惜专业、自由、公正的金马奖。例如一些中国的独立制片在中国看不到，但是可以在台湾看到。他说，
那我们期待中国政府或者是说中国现象背后的一些政治的力量跟因素。
郑丽君说，他们期待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现象背后的一些政治力量和因素，希望能够放手尊重电影工作者，亦使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到世界上的时候拥有不政治表态的自由。郑丽君还说，金马奖欢迎所有电影工作者来到台湾分享他们的作品，同时不会受到政治力的介入。台湾今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最佳纪录片导演傅瑜发表希望自己国家被当作独立个体看待的感言之后，上届的中国籍影帝陶门在颁奖时则讲到中国台湾以及两岸一家亲等言论，引爆统独的争议。随后出席典礼的中国籍导演以及演员不单止缺席相关的晚宴活动，亦纷纷在微博账号上贴上中国一啲都不能够少的政治贴图。香港苹果日报19号报道，中共中宣部下达指令，要求所有合拍以及中国国产的电影一律不可以报名参赛明年的金马奖。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则表示，不评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台湾多家媒体还报道，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星期二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假新闻很多。此外，台湾金马奖执委会亦指出没有听讲相关消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钟佳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欢迎来自各地的华人电影人透过作品进行艺术交流。他说，
几乎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会认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台湾，那希望来到这里。
钟佳斌说，几乎他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认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台湾，希望来到这里作客的人亦能够认知这个是对该地社会的尊重。 钟佳斌仲指出，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大家有各自的国家认同，更重要的应该是透过这一场华语影坛盛会，尊重各自的立场，增进彼此的了解。曾经获得金马奖的台湾导演林正盛表示，金马奖的包容开放根植于台湾的自由民主，没有一个人或者团体、国家或者主办单位可以干涉制止任何得奖者讲他们想讲的话。林正盛仲强调，台湾一啲都唔想多，台湾根本唔想多到变成中国嘅一点，台湾只系要做自己嘅主人。台湾行政部副发言人丁允恭透过脸书表示，图们喺台湾发表完中国台湾嘅言论之后，仍然可以安然嘅离境，而且相关嘅谈话唔会被延迟直播或者系被剪去。佢仲质疑图们嘅呢番话系出于真心还系恐惧。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杨丞琳和李威都在微博转发中国一些都不能够少的贴图，李威甚至还写了身为中国人是他的骄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目前正在西太平洋集结，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话，美军的这项军事行动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并且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出席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质询会议的前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台湾军方对于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动态都有所掌握。
这次双航舰的军力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印太战略。
严德发表示，这次美军双航舰的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的军事行动。严德发部长还表示，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目前是在菲律宾北边的巴林坦海峡，而另外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则是在菲律宾海域。台湾多家的媒体报道说，在台湾即将举行地方选举的敏感时刻，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是否将会进入台海或者是南中国海引发关注。台湾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是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除了选出新一届的县市长或是县市议员之外，年满十八岁的民众还可以就十项的议题进行公投，其中包括以台湾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以及是同性婚姻等等。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一项选举造势的活动上表示，这次的选情非常之诡锐，有一股境外的势力透过两种不正当的手段，包括散播假消息以及是网络霸凌，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情。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日前接受台湾 TVBS 电视台专访的时候亦都表示，显然有外在的势力试图改变台湾舆论风向，并且散播不实信息，他认为这个是危险。莫健仲话俾台湾的网络媒体上面表示，每个民主政体都会忧心来自境外势力发动不实信息的攻击，因为台海两岸使用相同的语言，再加上台湾享有高度言论自由，使到台湾成为全世界面临住最大风险的地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来到南中国海剑指中国是非常之明确，不论是美中贸易战或者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扩张行为，美国要展现它的态度。
事实上他们也在 APEC 前夕就规划这个行动。
王定宇表示，事实上美军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就规划了这个的行动，而在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一开始，你可以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的交锋，甚至连共同声明都写不出来，大家应该是拉大来看一看这个的国际事务。王定宇委员还指出，美国航母这次的集结亦都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让台海相对和平稳定，使到台湾民众可以在选举的时候作出理智的抉择。而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何恩顺质询的时候指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台湾军力足以抵挡共军的入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林正义答复说， 台湾的安全最重要是在自己的手里面，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在台湾的手里面，仍然是需要理念相近的国家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南亚岛国斯里兰卡政坛乱局持续发酵，在国会投票否决了由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组建的新内阁之后，斯里兰卡再次陷入权力真空的局面。对于中国来讲，斯里兰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结果是怎样，斯里兰卡的政治动荡都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斯里兰卡这一次政坛动荡的三个关键人物是总统西里塞纳，以及被他免职的前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和他任命的新总理拉贾帕克萨。拉贾帕克萨曾于2005年至2015年期间出任斯里兰卡总统，因强力镇压北方分裂势力泰米尔伊拉姆孟府解放组织，结束长达26年的内战而著称，被誉为斯里兰卡的政治强人。在他的任期内，拉贾帕克萨大幅度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资本亦大举进军斯里兰卡，但是拉贾帕克萨的亲中举动引起邻国印度的不满。观察家普遍认为，在2015年斯里兰卡大选中，印度暗中支持反对派，将拉贾帕克萨赶下总统宝座。西里塞纳原与拉贾帕克萨同属一个政治阵营，但是在2015年大选前临阵倒戈，与反对派组成联盟击败拉贾帕克萨，并当选为总统。他与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分属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的两个党派，两个人当年为了反对拉贾帕克萨而结盟，但是在塔班执政后不时被爆出貌合神离的传闻，被斯里兰卡媒体称为不幸的结合。西里塞纳与维克勒马辛哈的矛盾终于在上个月底爆发。10月26日，西里塞纳指责维克勒马辛哈参与了一宗针对他的谋杀策划而将他免职，他同时解散国会，并任命前对手拉贾帕克萨为新任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拒绝被罢免，声称自己在议会内仍然拥有多数的支持者，而西里塞纳解散国会的行为是违宪。据南华早报报道，11月13日，斯里兰卡最高法院否决了总统解散议会的决定，国会于14日恢复工作，并投票通过了对拉贾帕克萨内阁的不信任动议。这项决议标志着国会不同意西里塞纳指定的拉贾帕克萨进行组阁。不过这个结果亦并不意味维克勒马辛哈将重掌内阁。根据该国宪法，西里塞纳可以再提名组阁人选，交由国会讨论并通过。这一场权力斗争将以什么方式结束？是总统恢复维克勒马辛哈总理职务，使他继续执政，还是提前举行全国性大选？现在看来还未有定论。总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斯里兰卡政坛仍将陷入权力真空的局面。国际社会对于斯里兰卡的政坛乱局表现出极大的关切，欧美国家提醒斯里兰卡政权更替应该按照正当的民主程序，印度政府则表现得相当冷静。在沉默观察了几日之后，新德里发表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着最近发生在斯里兰卡的政治事态发展。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和亲密的邻邦，他们希望民主的价值观和宪法程序得到尊重，他们将继续向友好的斯里兰卡人民提供援助。与印度的态度呈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方面的表态。据南华早报报道，10月27日，在西里塞纳宣布任命拉贾帕克萨为新总理的第二日，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元就在科伦坡拜会了拉贾帕克萨，并带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祝贺。按照半岛电视台的讲法，北京成为唯一一个承认了拉贾帕克萨内阁的政府。中国方面显然没有预见到随后的事态发展。在斯里兰卡国会否决了拉贾帕克萨组阁之后，中国大使的表态显得过于仓促。
類似的外交事件曾經發生過。1990年，昂山素姬作為反對派領袖在緬甸大選中獲勝，但是緬甸軍政府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出兵鎮壓了緬甸的民主運動，並將昂山素姬軟禁。當年的中國駐緬甸大使曾經第一時間觸降昂山素姬，引起緬甸軍方的不滿，使中緬關係出現過短暫的倒退。鑑於拉贾帕克薩此前執政期間與中國的親密關係，大多數觀察家認為，如果拉贾帕克薩重新執掌斯里蘭卡政壇，將會對中國十分有利。這個從中國大使迅速祝賀的表態中可以略見一斑。中國在斯里蘭卡進行了大量投資，斯里蘭卡對於中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被視為中國勢力進入印度洋地區的珍珠島鏈的重要一環。但是亦有觀察家認為，這次斯里蘭卡的政局亂象，它的根本原因是源於該國內部的政治鬥爭，而並非區域大國勢力的代理人之爭。去年被認為不是那麼親中國的維克勒馬辛哈內閣批准了將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而親中的拉贾帕克薩曾經帶領當地民眾示威遊行，抗議政府在與中方談判時過大讓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分部的研究员哈维尔认为，外界对拉贾帕克萨的印象太过表面，对他描述成为一个简单的反印亲中人士，而将维克勒马辛哈视为更亲印度的领导人。而事实上远未有那么简单。哈维尔说，拉贾帕克萨确实曾经切断过一些与印度的联系，但是他还是很聪明地重建了这些联系，譬如今年九月他刚刚访问过印度。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很多国家都进行大量投资，而近年来这些地区的国家在发生政权更迭的过程中，都会对中国的利益带来重大影响。譬如缅甸曾经叫停密松水电站项目，马来西亚今年亦终止了几项中国投资的工程。如今斯里兰卡政坛的走向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下一届政府将何时产生，如何产生，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将发生什么的改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说，俄罗斯可以参照与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来到解决与日本的领土的纷争。他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自动向日本转交有争议的岛屿。由于俄日两国领导人不久之前的会晤在领土问题上出现进展的迹象，俄罗斯各界都在密切关注普京在领土问题上是否将会向日本让步，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的纷争将会对中国产生什么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谈判经验表明，虽然俄罗斯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纠纷这些问题极其复杂，但是仍然能够解决。佩斯科夫说，普京曾经多次提起过俄罗斯和中国两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普京经常呼吁应该是参照俄罗斯和中国数十年的领土问题谈判解决俄日领土纠纷。佩斯科夫说，日本是俄罗斯非常之重要的伙伴，和日本解决领土纠纷和签署和平条约对俄罗斯极其重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限制俄日的合作，使到双方无法充分利用两国的潜力。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日本两国应该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寻求妥协，同时考虑照顾双方的利益。他说，最近出现了很多有关俄罗斯向日本转交领土的猜测，甚至是指责，但是俄罗斯不可能和日本在转交领土问题上单独达成交易。佩斯科夫强调，普京总统和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几日之前在新加坡会面的时候，虽然两人达成一致，重返1956年的苏联和日本联合声明，以此为基础重新开始俄日领土谈判，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会自动向日本转交有争议的岛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和日本的领土谈判还应该考虑到美日同盟关系，以及是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1956年的苏联和日本联合声明当中表示， 在双方签署和平条约之后，苏联将会向日本转交南千岛群岛，亦就是日本所声称的北方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嶼此武岛和色丹岛。苏联当时曾经期望以此引诱战后的日本能够成为类似芬兰以及奥地利这样的中立国家，但是日本后来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令到苏联非常之失望。赫鲁晓夫执政之后，收回了向日本转交两个岛屿的决定，领土问题悬而未决，导致二战之后70多年以来，俄罗斯同日本至今未能够系签署和平条约。在今年九月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边，普京突然向在场的安倍晋三呼吁，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之下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但是随后是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俄罗斯媒体说，普京同安倍晋三这次新加坡会面之后传出的消息显示，安倍在领土问题上面的立场似乎是有松动的迹象。日本不再坚持要求同时归还四个岛屿，但是日本如果同意归还此武亦是色丹两岛，可能亦都意味着日本要承认俄罗斯对另外两个较大的角后岛以及是泽竹岛拥有主权。新加坡会面之后，普京和安倍晋三仲将会在这个月的月底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再次会面。而此外，安倍晋三亦都将会在明年年初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和日本的领导人一连串的频繁互动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社交媒体上面出现了大量的普京将会在领土问题上面向日本让步的讨论，甚至是批评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主要媒体亦都在讨论，考虑到美日同盟的关系，日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胜守坚持和对俄罗斯的承诺，这个就是不在可能归还的岛屿上部署美军基地。曾经多年在日本工作的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表示，双方70多年以来的互动表明，他不相信俄罗斯会向日本转交岛屿。其他一些资深外交以及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不太可能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但是同时亦都想将双方领土谈判议题是炒热。普京的策略是想打破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以及是孤立，因为俄罗斯将日本视为是西方阵营当中对抗俄罗斯链条当中最薄弱的环节，日本更加是西方阵营当中对俄罗斯制裁最轻描淡写的国家。而此外，普京拉拢安倍晋三可以给予美日同盟关系制造裂痕。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将俄罗斯同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用在俄罗斯同日本领土谈判上面不太恰当，因为中国可以控制民意，这个使到俄罗斯同中国两国在领土问题谈判的时候不会受到中国国内民意的干扰。日本则是完全不同，在领导问题上面安倍会受到国内很大的民意压力。尼科里斯基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不断密切，他和其他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都注意到，和过去相比，目前中国互联网上面要求俄罗斯向中国归还领土以及赔偿道歉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
даже того, что мы наблюдали еще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назад, да?
尼科里斯基说，大家曾经注意到过去中国互联网网友曾经提到涂鸦都是中国的领土等等，但是这些声音现时已经是很少见，而更多的言论都是集中在台湾问题以及是针对美国上面。中国和俄罗斯解决领土问题一直是被莫斯科视为最近20多年以来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成就。与此同时，亦都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说，普京在领土问题上面如果向日本让步，可能是会激发中国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同日本的领土争执当中持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未来亦都可能会再次向俄罗斯索求领土，甚至想要走库页岛，亦就是俄罗斯所声称的萨哈林岛。由于拥有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需要，俄罗斯和日本两国正在走近，俄罗斯和日本的军舰最近罕见地 在亚丁湾举行了首次的联合海军演习。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同时大幅增加了在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除了兴建新的机场、部署先进的苏-35战机以及防空和岸舰导弹之外，俄罗斯还在当地举行军演，同样招致日本的不满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同意李根浩航母访港或者缓和双方关系的迹象。孙文广失联八日，据信是居家囚禁。习近平访问菲律宾，民众对中国信任度负分，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李根浩航母打击群21号将会停靠香港补给。中国当局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香港，被认为是缓和美中关系的一个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底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香港海事处星期二发布了李根浩航母打击群即将停靠香港的消息，他说四艘美国军舰包括李根浩航母、前斯勒斯维尔号的导弹巡洋舰、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以及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将会在21号停靠香港。中国政府是否同意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决定，事实上被认为与中美关系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今年9月，在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正甜之际，中国拒绝了美国两栖攻击舰黄蜂号访问香港。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由于批评当局揭露国宝丑行而同外界失联，即将届满100日。美国之音了解到孙文广近段时间一直被居家软禁，遭受到严密的监控。孙文广的一位支持者向美国之音披露，他同朋友没多久之前去到山东大学教授公寓探访的时候，发现孙文广他的家居楼下有人把守，一块牌上面写住进楼需要登记。他说到了孙文广家居所在的21楼，发现走廊里面摆放着长椅，有人值班。一位探访者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可以确定孙教授当时是在屋企的。根据孙文广的另外一位朋友的披露，84岁的孙文广两个月之前曾经在国宝看押之下去到济南齐老医院就医，据说他肺部出现了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杜特尔特自从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一直向北京示好，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大笔的投资和贷款。路透社的报道说，习近平这次访问菲律宾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推进和菲律宾的战略关系。菲律宾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亦都同中国有主权的纠纷。不过习近平在菲律宾星报星期一的一篇评论之中，宣称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如同雨后彩虹，并且一再呼吁妥善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杜特尔特在民众之中享有很大的支持率，但他疏远美国而拒绝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做法，引发了不少民众的不满。社会气象台的一项民调显示，84%的受访者认为不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人工造岛和军事化是错误的，8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加强菲律宾的军力，尤其海军。台湾游客赴南韩旅游有望在这个星期之内突破100万人次。根据南韩联合通讯社在11月20号的报道，访问南韩的台湾游客预计11月22号突破100万大关，到今年年底预计达到110万人次。台湾英文日报当日报道说，这次是历史上一年之内台湾赴南韩游客人数首次突破100万人次，近10年间赴南韩台湾游客人数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32万人次一路上升到今年的80万人次。 比利時警方正是尋找星期二早上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刺傷一名警察的兇徒行兇的動機。警方說疑兇被警察開槍擊中，目前在醫院裏面治療，傷勢嚴重。至於被襲警察的傷勢就不嚴重，並沒有生命的危險。比利時司法大臣科恩吉恩斯表示，當局正在調查所有可能的動機，包括與極端主義團體的聯繫，但目前還未有明顯的跡象。西班牙在星期二發生山體滑坡，導致一列通勤列車出軌，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緊急救援人員從火車的其中一列車廂搬出遇難者的屍體。有關當局說，有兩列客車從巴塞羅那西北大約45公里的巴卡里薩斯附近的軌道出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時事經緯環節。美國前駐華大使溫斯頓諾德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正確的框架，不應該改變，而這個關鍵就是在於模糊陳述。諾德說美國不會準確講出它的含義。諾德認為歷史證明了這種模糊既足以滿足中國的關注，亦都盡美國所能滿足了台灣安全和外交上的關注。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九島在紐約報導。
參與了尼克松總統基辛格打開中國大門全部過程的美國前駐華大使諾德表示，打開中國大門面對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中國當時作出了重大的讓步，容忍了美國和台灣保持實際上具備了經濟、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規關係的非官方關係，而美國則是忍痛切斷了和盟國的邦交關係。因此美國的一中政策始終有它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諾德說，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有這個一直是總是模糊的陳述的一個中國原則。它是符合了中國的原則，即是只有一個中國。這個是美國表示認知，但是大家是不會的確地準確地說出美國認為的含義。畢竟台灣長期以來亦都認為它是代表了一個中國，現時它有了一個更加微妙的立場。即使是現在台灣亦都講是一個中國，但是有不同的解釋。諾德認為這種模糊陳述確保了美中關係幾十年來的平衡，但是習近平上台加大了對台灣的打壓，實際上挑戰了這個美國模糊陳述的一中政策。諾德表示，目前北京正在是擠壓台灣，奪走了它的邦交國，削減了到台灣的旅遊，對其他的國家以及是企業施加壓力，看看他们跟台湾在这里做些什么事。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原则上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是蔡英文执政之后所做的并没有在这里挑衅。蔡英文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是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九二共识是个事实，虽然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个是事实。蔡英文谈到了包含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洛德表示，一中政策是为了打开中国大门，以及是两国最终建交所要面对的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动因，共同对付苏联，早已经不存在。之后维持到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时亦都受到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底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且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布？洛德大使回答的是否定的。洛德表示，这个是不可以。他是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美国不应该改变它。他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外交压力，这个意味着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但是并未有是失控。洛德认为中国意识到使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维持一中政策，抛弃它会对美中以及是美台关系都带来不稳定。洛德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个已经是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是他亦都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外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布。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是很困难，但是洛德表示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向纽约的报道。
虽然台湾将会在星期六举行的大规模选举是地方选举，但执政的民进党是否能够维持目前在全台湾地方首长的多数的席次，不单止关乎蓝绿版图的消长，也都将会对2020年总统大选是产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次包含六个直辖市市长、议会以及其他县市长、议会以及是乡镇村里长和市民代表的九合一选举，除了地方公职人员的改选之外，还有十个公民投票案以及是选举合并举行。选举结果亦都将会检验民进党在地方执政县市的成绩。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印太安全事务研究员王乐宁表示，这次的选举是2016年民进党赢得总统亦是立法院选举之后的首次地方选举。和其他的民主体制的中期选举一般，这个选举是对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的晴雨表，亦都是2020年总统亦是议会选举的前奏。王乐宁星期一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博客解读者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这次的地方选举选民还将会在一些议题上进行公投，其中包括经济、婚姻平权、能源供应以及是否应该以台湾的名称参加国际赛事等，这些都是可能影响到选民投票的议题，选举结果较可能提出一般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的看法，亦都是蔡英文政府推动的一些政策的试金石。而此外，王乐宁表示，这次的选举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的选情最引起媒体的关注，其中台北市长无党籍的柯文哲在2014年得到民进党的支持而当选，有报道说如果柯文哲连任成功，他可能追随前任市长陈水扁以及马英九的脚步寻求总统大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台湾历史的前台湾公报编辑韦杰里认为，对目前在22个县市当中拥有13个首长席次的民进党来讲，即使是失去一两个席次，但只要能够赢得新北市、维持台中市以及台南市，并且稳住高雄市，这样算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不过如果输了以上这四个城市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样民进党就必须要好好进行反思。韦杰里星期日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一个是国民党在一些地方层级展现的实力并未有为国民党带来全面性活力，由老成员带领的党中央仍然是未有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加入，这些年轻人对国民党陈旧的统一政策失去了兴趣。而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蔡英文总统的民调低落，进而导致民进党的支持度减低，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年轻支持者不满意他的改革速度，这样那些太阳花学运世代有很高的期望，他们要蔡英文在一系列议题上加快改革步调。韦杰里表示，如果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相对是少数，蔡英文总统和他的政府可能会维持目前的政策基调，再做一些微调。但是如果民进党输了还要都市首长的席次，这样他就必须要寻求新的途径来激励他的基本盘，同时亦都寻找一些更加前瞻或者是较不受是这么谨慎的作为。韦杰里亦都提醒外界注意这次选举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场面，就是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曾经讲过，中国试图以散布假消息以及是资助特定候选人等等的做法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曾经表示，中国从不介入台湾的选举，这种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不过就在同一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说，北京正在增强对台湾的统战以及政治战的活动，包括支持反对党并且散布不实消息，意图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盟友，并且削弱蔡英文政府以及台湾的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是收集了几千篇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论文的结果，并且将会汇总成为一份庞大的评估报告，详细地讲述了气候变化在未来一个世纪将以多种方式影响人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首席研究员卡米洛·莫拉说，这份报告展示了他所提到的巨大的多米洛效应，如果世界范围内的碳排放并未减少，那在未来一个世纪里面，气候变化的加剧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噩耗。莫拉星期一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一篇报告中提到，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未提及任何新信息，而是进行总会，将电子表格中对气候变化的预期以及影响进行了归纳。莫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他的几十名研究人员花了六个月时间收集录入数据，并观察所有这些对世界各地产生的影响。他们提出了467种气候变化对天气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从更多的干旱、热浪、野火和风暴等局部气候变化，到海平面上升和海洋化学变化等全球性变化。莫拉还研究了气候变化将如何对一切事物造成影响，从食品供应到疾病易感性的增加，再到更加难以衡量的影响，比如气候不稳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他说他每日都头晕，这个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险和破坏性的影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人类。他还说他们原本预测这些情况将会在未来发生，但是他们发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莫拉说，例如去年佛罗里达州经历了极端干旱、创纪录的高温、100多宗野火，以及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四级飓风迈克尔。同样的，加州目前正在经历着猛烈的野火和长时间的干旱，夏天的时候还遭遇了极端热浪。他还说，如果大气中的碳含量持续增加，地球上所有地方都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些影响加起来会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莫拉表示，这个为很多社区带来重重压力，因为这些社区的经济应变能力较弱，除此之外还需要额外的财务支出来应对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基础设施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重复了他前一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候的话，他再次批评说，美国早就应该是捉到本拉登，而不是到2011年才将他击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击毙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行动的领导人、退役美国海军上将威廉麦克雷文称为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奥巴马的人。克林顿是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的时候民主党对手，奥巴马是前任总统。麦克雷文一再批评特朗普的执政，声称他是撕裂国家，并且让美国在世界舞台是难堪以及蒙羞。在特朗普的这番评论播出之后，麦克雷文宣布他在之前的总统选举期间并未有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是任何人，但是他是奥巴马总统以及是乔治·布殊总统的粉丝，他为他们两个人效力过。他还表示，他不分党派仰慕所有那些维持总统职位尊严并且利用总统职位在充满挑战的时刻将国家凝聚起来的总统。曾经担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麦克雷文还表示，他不会收回他就特朗普攻击媒体所发表的言论。他认为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是他这一生人看到的 对自己本身国家民主最大的威胁。美军2011年展开行动，在巴基斯坦击毙了恐怖分子首领本拉登，其他了解这次行动内情的人纷纷出面为麦克雷文系辩护。前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莫雷尔发推文说，特朗普暗指麦克雷文应该更早发现本拉登之后，对此有必要予以更正。莫雷尔在推特上面说，找人的工作是中情局做的，麦克雷文所做的是捉人。退役空军上将、曾经担任中情局局长亦是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登，亦都对特朗普对麦克雷文的攻击作出了回应。 他在推特上面讥讽特朗普还未有捉获隐藏起来的现任基地组织首领以及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头目，被普遍认为将本拉登击毙的海军海炮队员奥尼尔星期一系发推文表示，捉捕本拉登的行动是两党性质的，他们都是希望尽快地捉住他。退役陆军上将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在有线电视新闻网谈论特朗普有关前两届政府迟迟未有消灭本拉登的言论的时候表示，总统根本就是错，他推出的想法他不认为是有益处。曾经担任过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五年的麦克里斯特尔还表示，特朗普的批评言论是美国今日所处的领导力危机的症状。前中情局局长、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在 MSNBC 节目上表示，这一届的总统因为他的言论而欠麦克雷文将军和所有参加该次行动的海炮队员一个道歉。特朗普正在破坏自己的三军统帅地位，不单止是关系到那些参加了行动的人，而是关系到全军。一位来自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参议员亦都出面为麦克雷文辩护。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鲁比奥在对这位退役海军上将为国效力的经历表示感谢。鲁比奥表示，他不知道麦克雷文将军的政治观点是不是跟他是相同，但是他是的确地知道，没多少个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以及是美国所享受的自由而承担了好像他这样的牺牲以及风险。麦克雷文最近因为健康原因辞去了德克萨斯大学系统总校长的职务，他还为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做了辩护。布伦南亦都是特朗普的批评者，被特朗普总统取消了他的安全许可。共和党的官方推特账户在星期一是声称，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期间，麦克雷文一直在批评特朗普，而且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伙伴的最后考虑人选之一。麦克雷文本人和克林顿竞选阵营官员都否认有关的讲法。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此就和美国的情报界关系不合，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反驳情报界有关俄罗斯为了帮他是而企图影响选举的共识。他还声称情报界和联邦政府内部有一些人暗中策划阴谋破坏他的施政，在涉及俄罗斯的调查上面捕风捉影地陷害他，而且向媒体泄露不实的信息。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反驳了媒体有关沙特阿拉伯记者遇害案的报道。媒体报道说，中情局得出结论认为下令杀害记者卡舒吉的是沙特王储。特朗普表示，哪一个是真正的元凶可能永远没有答案。前中情局资深人员保罗皮勒认为，目前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情报界最大的矛盾源头是有关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问题。目前是乔治城大学合作高级研究员的皮勒对美国之音说，关系已经不好，这个星期之前大家是已经看到了那一种关系不好所带来的可能后果。皮勒表示，特朗普否认中情局有关沙特王储的结论，这个意味着他是批评情报界有关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本届行政当局要想打赢公共舆论战是很艰难，公众的普遍感觉是沙特的托词根本就是难以成立，而且不断是变化，这个显示沙特方面正在隐瞒一些事情，而且外界观察人士的分析亦都同报道所讲的情报界的有关分析是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三年多前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被杀害。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决定将俄罗斯大使馆前的一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基辅是继华盛顿和维尔纽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采取类似行动的首都。而另一方面，在列姆佐夫的遇害地点，志愿的人士就自发地建起了纪念碑，当地都成为西方政要访问俄罗斯时候的凭吊之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议会11月15日投票决定，将位于基辅的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馆前的一小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在基辅市议会的87名议员中，有69人投了赞成票，其余的18人未参与投票，没有任何人投反对票。列姆佐夫是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他在2015年2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一座大桥上被人从背后开枪杀害。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去年12月发出了用列姆佐夫命名基辅一块广场的呼吁。基辅市议会投票表决之后，克里契科将在相关议案上签字。基辅市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用列姆佐夫命名当地广场的首都。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当地政府亦将俄罗斯大使馆前的一小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8月下旬在维尔纽斯举行隆重的列姆佐夫广场命名揭幕仪式，立陶宛前总统、前国防部长和现任外长，以及维尔纽斯市长等当地政要，以及来自俄罗斯的一些反对派和知识界人士参加了这个活动。维尔纽斯市长司马修斯在活动上发表讲话，他说用列姆佐夫的名字命名俄罗斯大使馆前的广场，主要显示对民主自由以及俄罗斯国内那些追求普世价值民众的巨大尊重。今年2月在列姆佐夫遇害3周年之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样举行了将俄罗斯大使馆前的一块空地命名为列姆佐夫广场的仪式，美国国会议员、来自国务院的代表出席相关活动。列姆佐夫的女儿列姆佐娃在华盛顿的仪式上说，作为俄罗斯主要政治人物，列姆佐夫生前一直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一个繁荣的欧洲式民主国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在2016年首先发出相关倡议，今年1月获得华盛顿市议员的全票支持。目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的地址已经被改名为列姆佐夫广场一号。在维尔纽斯和华盛顿的列姆佐夫广场命名仪式上，没有任何俄罗斯外交官和普京政府的代表出席。列姆佐夫遇害之后，一批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他们3年来轮流守候，不顾严寒酷暑，在列姆佐夫的遇害地点用鲜花、蜡烛和列姆佐夫的头像搭建成一座纪念碑。当地亦成为西方各国驻莫斯科外交使团代表和大使，以及西方政要访俄时的凭吊之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10月尾访问莫斯科时，在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前，专程前往列姆佐夫的遇害地点献花。但是在列姆佐夫遇害地点由民众自发组建的纪念碑，亦多次被莫斯科市政当局以及由官方支持的一些组织清扫和捣毁。负责列姆佐夫纪念碑的一批志愿者10月30日在脸书上曾经发布消息说，由安全机构暗中支持的一家亲克里姆林宫团体的人员当日来到列姆佐夫遇害的大桥上，他们捣毁并拿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较早前所摆放的花圈。列姆佐夫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担任过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州长、能源部长、政府副总理等很多职务。在90年代中后期的几年中，他甚至一度被看好成为叶利钦的接班人。列姆佐夫当时亦被认为是苏共垮台后俄罗斯迈向民主道路的年轻一代领军人物。列姆佐夫出色的演讲和组织才能，以及他的感召能力，更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之一。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列姆佐夫遇害之后，俄罗斯反对派已经基本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很少和很难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目前唯一能够对普京构成挑战的仅仅剩低纳瓦尔尼一人，但是与纳瓦尔尼不同的是，由于列姆佐夫在体制内拥有广泛人脉关系，这个使列姆佐夫更对普京构成威胁。列姆佐夫生前的助理小卡尔穆尔扎说，几日前刚好是著名的马格尼茨基法案通过6周年。列姆佐夫生前曾经积极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惩处腐败贪官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列姆佐夫遇害后，小卡尔穆尔扎在俄罗斯曾经2次被怀疑遭人下毒，一度生命垂危入院抢救，他目前流亡国外。 列姆佐夫的战友和反对派人士斯内德尔说，列姆佐夫遇害是俄罗斯政治气候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说，斯内德尔说，围绕列姆佐夫所发生的事不单止可怕，可以说是非常恐惧。列姆佐夫遇害显示，在俄罗斯从事反普京活动，不单止将会坐监和被罚款，甚至会失去生命。来自车臣被认为是杀害列姆佐夫的几名凶手，目前都已经被判处重刑入狱，但是这宗暗杀事件的幕后组织者和策划者仍然是个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是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